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在他的圣主日，我们都是满了感恩和亲近主的心，更是一个愿意在他的圣主日里，我们能够与主相遇，能够明白神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的心意。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很不容易讲的一个的主题，但也确实是常常我在服事当中去经历神的一段的经文，就是在启示录二章一到七节。在这一段经文，神给我们一个命令，就是在神的命令中，教会生活的重整。在神命令中，教会生活的重建。请听我读神的话语，启示录二章一到七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当日你借着使徒约翰给系列教会所写的信，以弗所教会所写的信，今天你也同样的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的心说话，求你除去我们心中的愚昧，我们心中的知有，让我们的心得以亮堂。主啊，让你的话语今天是对我来说的，不是对我旁边的人说。主啊，求你今天你来复兴你的教会，求你让我们回想你的爱，让我们在你的命令中来重建一个讨你所喜悦、容神一人的教会生活，好让你的名在当中被高举，你的灯台在当中继续的点燃发光。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启示录我们看二章一节，这里很清楚的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那是谁向这一个的教会来说话，谁来死，那我们知道是说话的是主耶稣，好像人子。我们从第一章里我们看到 当然启示录是满了一个的象征，是一个预言，但是在他的话语里头也确实是有我们应该学习到的灵训。那七星七个金灯台，在启示录一章二十节那里告诉我们，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间教会。在圣经里头我们知道七是代表一个完整的数目，也就是说这一段话不仅是过去给以弗所教会，也是给普天下的教会，也是给今天我们 OCC。 这是主耶稣对使徒约翰的命令和吩咐。我们在一章十三节那里看到，就好像是人子的他身穿长衣。作者约翰他是被称为主所爱的门徒，在主耶稣被捉拿审判钉死的整个过程中，他是一个仍然紧紧跟随耶稣的门徒，可以说他对耶稣是至死忠心。后来他为了持守正道被放逐在拔摩岛，在那里他看见末世的异象。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会追求一些好像很灵恩的偏激的，哎呀我非要看见什么，非要看见什么。神的话语其实今天已经打开给我们看了，我们所要看的，首先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语。这是使徒约翰他看见末世的异象，然后写成了启示录。启示录第二章是给系列教会的，我们看到那里有七间教会，以弗所教会是第一间的教会。而且我们看到当约翰他写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这里面的文法，这里面的语气。因为我们在读一封信，我们在读一个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里面的那个意思读出来。在启示录二章一节那里所说到，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这个写这一个的动词，它是一个命令式的动词，也就是说它一定要写，不是一般的写。这封书信不是一般的书信，是一个神他一开始就有一个命令。这个命令不是简单的上级对下级的命令，老板对员工的命令，而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给的一个诏命，是万王之王我们的万主之主今天给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基督徒的，给所有教会的一个的诏命。以弗所教会有什么特点？在美国我们说起底特律就会想到汽车，在柬埔寨说起柬埔寨就想到红高棉。那么说到以弗所，我们很自然就想到使徒保罗，因为以弗所教会是使徒保罗所建立的，以后提摩太在那里传道。所以以弗所它是在它的地理位置就是一个在一个的海港的城市，一个相当发达的一个的商业的城市，一个交通要塞，水路运输都便利。以弗所的信徒是大多数都是外邦人，所以启示录第二章中以弗所教会是启示录第二章中系列教会的其中的一间教会。那我们看到这一间教会有好 有不好，跟今天普遍的教会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也许跟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有类似的地方。我们要看到主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话是非常直接的、清楚的，没有半点的含糊，并且一从开始到最后，他都是以命令的方式，都是以命令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跟人家说话会有不同的语气语句，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透过使徒约翰一点都不客气，是命令的。好，我们知道命令就是一定要执行的，不能够打折扣的。在这个的命令当中，今天有四个的部分。第一个，主所知道，在二章二节到三节，主知道什么？如果主对我们有命令，如果他不知道我们的情况，那就说你瞎指挥，你瞎命令。但是没有，主他要发命令的之前，他非常的清楚，他非常的了解。他不仅了解我们的外在，更是了解我们的内心，不仅是了解我们的行为，更是了解我们的动机。二章二节到三节，我们这里看到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可以说是一个黑白分明，很有立场，很坚持原则。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的假来，金睛火眼、金针火眼、就是他能够一眼就看穿你是真还是假，你肚子里 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都知道。这个以弗所教会了不得，并且也能够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发倦。我们看到主的知道不是间接的，是直接的。主的渐渐主的知道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主的知道不是从一个知识上，而是从一个真实的在当中的了解。这跟今天的教会有很多雷同的一些的地方。第一个行为，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个以弗所教会是一个有成就的教会所以呢就我们看到一个有成就的教会跟他的教会的事工与服事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也知道一个教会的起来，从个人布道、查经班、建立教会，都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有多少的摆上和付出，可以说是上下一致，群策群力，使教会有明显的事功果效。同时劳碌，劳碌指的是什么？吃苦耐劳。一个教会的事工，你们不要看今天坐在那里那么的舒服，从开门到关门，从主日按言到讲台，从探访到辅导，有多少的弟兄姐妹的摆上从那个放在上面的 PowerPoint 的操纵，从站在门口的那个招待，从厨房的那一个的服饰，有多少的摆上。有一个的姐妹在柬埔寨恩典堂服侍，他只去了两个月，他只去了两个月，从香港到柬埔寨恩典堂，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在金边恩典堂两个月的工作是等于在香港一个教会半年的工作量，厉害啊！ 那当然呢，传道人不是也在懒惰啊？如果传道人懒惰，那就不像样了。同工们都是那样的摆设，那样的劳苦。同时，其实在这一句的经文里面，它的本身的那个的语法是劳苦忍耐，是后面是有一个同时的啊，是同时也有这个，同时也有这个，不是只是有这个没有那一个，是同时都有的。能够忍耐不仅是劳苦，而且是忍耐啊，忍耐是不辞劳苦，任劳任怨啊。我说作为一个服侍主的人啊，能够受苦不够，还要受气，这是真的。好，受苦很多人都能够受苦，受气就不一定人都能够受气。但是这一个的忍耐是表明了受苦也能够受气。其实真的，我们很多的同工，很多弟兄姊妹的摆设，不仅是受苦，也在受气。还有不能够容忍恶人啊，这是一个爱憎分明，都是同时有的啊，并且呢啊，也能够试验那自称自己为使徒的是假来，可以说是用我们简单的一句话，金睛火眼啊，就是金睁火眼，你是真你是假，你是假冒的，我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哇，这样的教会好了不起，关了我们今天，哎呀，如果我们有这样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啊。并且呢是明察秋毫，你也曾试验那自称自己为使徒的是假冒。哇，那么容易啊啊。最近金边殿堂过去的一年不止了，两年多，一次又一次的把一个的异端从恩典堂金边恩典堂那里识破出来，把他们赶出去，假冒啊，那些的异端啊，他们换啊那个的名字啊，他们在暗地里拉拢不少的人啊，但是不能够容忍恶人的时候，不仅是爱憎分明，而且是明察秋毫，你也曾试验那自称自己为使徒的是假冒。哇，多么不简单啊，哇，真的是金睁火眼啊啊，发现他们是撒谎的。今天在教会里头有很多的假冒，有很多的异端，可能会以后越来越多啊。我们知道已经明显的是有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我们已经知道的有东方闪电啊，东方闪电现在改名了，名字臭了，他就改成全能神教。现在还有一个新的异端叫做耶清会，耶稣的那个耶，青色的那个青，会议的那个会，耶清会啊。所以这些的异端不断的起来，而且当这些异端进到教会里的时候，那些的同工传道人弟兄姐妹能够发现他们是假的来，就如同是以弗所教会一样，了不得，了不得。而且他能够坚忍不拔，兢兢业业忍耐，能受苦也能受气。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是那么的摆上，坚韧不拔，有辨别的能力，金睛火眼啊，金睁火眼，兢兢业业，能受苦也能够受气。这样的教会可以说是啊，为着耶稣的名，为着我的名，耶稣说劳苦并不乏倦，并不乏倦。 多么的不容易，可以说是超百善，超殷勤，超忍耐。哎呀，这样的教会，哎呀，我们都很羡慕了。在我们所摆上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为谁摆上？是为自己呢，还是为神摆上？这也是要经过主的试验。以赛亚书49:4，那节经文是我经历神的一个经历。我在柬埔寨过了大概三年吧，所以呢，大家都，我也曾经在讲，在你们当中也讲过，我曾经就是被抢劫，就从摩托车上来甩下来，拉了一段路，被跟踪，被勒索，很多的苦了，受了很多的苦哈。但是有一天，我觉得我的苦白受了。我说神啊，为什么恶人没有得到惩罚？为什么好人受灾呀？这是我们常常发的一个的问题啊，对不对？就好像约伯在约伯记里所说的一样。哎呀，我说我的劳苦都是徒然的，我在神面前我说我的劳苦都是徒然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可能你的心情跟我之前的心情也是一样，但是那一天我就读到了以赛亚书49:4，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的，我经历是虚无虚空。然而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出路，是一个的转折。我当得的你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这两句经文，最后的这两句一直到今天都成为我的激励。为什么？因为是神亲自借着他的话语来给我的一个安慰。我不是徒然的，无论我受了多少的苦，无论我受了多少的气，都不是徒然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服事当中，不仅是要受苦，更重要的还能够受气。我们这两方面都要去经历神，要在当中知道我真的是全然的为神摆上。但是他说，仍然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这个仍然是一个的另外的一个的转类。原文的意思是，我有敌对你的。这个责备不是我们今天的那个我责备你，今天呢我们都很不容易，很不希望听到别人对我们的责备，但是在这里比责备更重的是，我有敌对你的。哇，这可不一般了，是神，是主耶稣，他亲自敌对的，是表明了怎么样？这个是与神势不两立，是然而，但是是表示一个的转折。神借着约翰告诉我们，以弗所教会有很多的长处。为他的名劳碌，并不乏倦，超殷勤，超付出，超百善。但是我们听过，很怕听到但是。我们看评语老师的，以前我做学生的时候看老师的评语，我也很怕看到但是。在这里神就对他的教会说，但是无论你有多少的超殷勤、超百出、超忍耐、超付出，但是我跟你有势不两立的地方。哇，听清楚这个的语句了，语气了没有？ 势不两立，是不能够同时存在的。说我有一件事情要责备你的意思，就是我跟你是完全有一个敌对你的，是主所不能够放过他的。用我们广东话的一句说，就是唔妥啊，我就是唔妥你，好，我就是不能够放过你，比责备更加的严厉。那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主所不能够放过他？那我们就知道这可不是一般的事情。这一个的这里面就是说，就是很清楚的，没有含糊，直接的，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里面有两个的意思，第一是在最初的时候，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已经拥有这样一份从神而来的爱，从神而来的爱。起初，作者约翰非常的喜欢用起初这两个字啊，我先停一停啊，弟兄姐妹，为了我把今天的道讲完，请你们忍耐我一下，就是说可能我讲道的时间比平时要长，给我多十分钟。我可以讲到十一点十分吗？哦，十二点十分啊，忍耐我一下哈，啊，是谢谢你们对我的包容。所以作者约翰很喜欢用起初，在整本的新约圣经里有26次是用起初，就是最初。在约翰的书信中就用了15次，也就是说超过了一半。所以约翰，我看到他是经常拿着一个计时表的一个人，哈，他经常拿着一个计时表，哈，在我们当中，在教会里头，哈，所以这个起初是在时间上是首先的，最早的，在程度上是最重要的，也包括了人事物。哈，我们看到这个起初的爱是多么的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最近我看到我们教会有一对新来的夫妇，哇，可以说是全教会动员来帮助他们，将他们最需要的东西为他们预备，帮助他们去解决各方面的困难，无私的帮助，没有条件的帮助，多么的美好，多么的和谐，为的是使人得造就，为的是荣耀神。一个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他所领受的这一份的爱就是起初的爱。我相信你和我当初进入教会的时候都领受过这一份起初的爱，我就更不用说了。好，我真的是领受了这一份起初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今天没有时间讲我是怎么样领受，但是就是因为这一份起初的爱一直的激励着我。但后来呢，看到在以弗所教会这一个，你离弃了起初的爱，这一个的离弃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是主动的放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我离弃了就离弃了吧，我不妥他就不妥他了，有什么爸爸呀，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不喜欢跟他说话就不跟他说话，我不理睬他就不理睬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人的角度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然而约翰一书，我今天列选举的两句的经文，约翰一书3:14，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是出死入生了，多么美好。后面的那一句，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是生还是死？你是出死入生呢？已经还是说你出生入死了？想一想，约翰一书，这都是使徒约翰的他所写的书卷，四章八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以为我喜欢爱就爱，我有我的自由，我不喜欢爱我也不爱，我喜欢踩他我就踩他，我不喜欢踩他，对不起，转身我就走啊！我们知道神可不是这样子看，没有爱心的就人在死中。你是从死中活过来，还是你已经活过来又回到死的里头？我们都要思想，我不要看旁边，不要看前面后面。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来到教会就是要透过我的生命，我们的服事，我们的肢体的相交，能够体现出神的爱在我们当中。保罗说的更加的具体，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三节，他说，我若说万人的方言，被天使的语言，却没有了爱，就成了明的锣响的巴尼亚。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能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用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我们看到保罗的这三节的经文，首先他从感性上啊，讲方言啊，没有理那个我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啊，对不起，我没有讲方言的恩赐啊，所以我不知道是怎么样讲的啊。哇，不得了啊！哦，现在好多的教会都高举这个方言了啊。但是保罗说没有了啊，这个方言有什么用？就等于是打着那一个的没有意义的锣，没有人听的，没有意思的。哎呀，另外的一方面，保罗说：“好，我是有真道的人，我不是乱讲话的，能够讲道，有讲道之人。”哇，今天的教会很看重这个的讲台，对不对？对，好不好？好啊，能够有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啊，全备的信啊，能够移山，多么的棒啊！今天的话来说，超棒，超好。但是如果没有了爱，我仍然就算不得什么。感性不行，理性不行，好，保罗说我现在感性也不要，理性也不要，我用行动好了吧，怎么样啊？他说我周济穷人，甚至我叫舍身叫自己焚烧。保罗说错了，如果没有了爱，仍然与我无益，与主无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头，同样的人事物，但是可能已经失去了最初的那一份从主而来的爱，那一份肝胆相照和睦相爱的爱，是怎么样离弃的呢？是怎么样离弃的？第一，我们看到是离弃了从神而来最大的诫命。离弃是有一个过程的，不是说我今天离弃了就离弃了，不是的，离弃是有一个过程。可能离弃了神，已经离弃了神最大的诫命，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三十几节，三十九，那里告诉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并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能够活出爱人如己吗？我们在背后对人指指点点，你喜欢别人也对你指指点点吗？我们当面去损一个人，你也喜欢别人当着你的面去损一个人吗？爱人如己，如果没有了爱，所有的百善超付出超努力都是白搭。简单一句话，就是白搭。你做了等于白做，在主的面前不算数。所以第一是离弃了神最大的诫命。我们读圣经，我们要把那个圣经里面的那个语气给读出来。要是一个命令，你要尽心尽心尽意是一个命令，不是说我可做可不做。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所分享的主题是在神命令中一个重建的教会生活。这个离弃第二点是侍奉的目标，从侍奉神转向侍奉自己。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哎呀，我来教会我都是服侍神呐、啊，对，也是服侍神，但是从某一个的层面到了一个地步，你到底是服侍神还是服侍你自己，慢慢的会显露出来。怎么会说是服侍的目标是从神转向服侍自己了？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我的意见你一定要采纳，我的意见是最好的，自我为中心，并且是嫉妒。哎呀，这个嫉妒所给教会所给教会弟兄姊妹之间和谐的关系带来的伤害是何等的大，可能你们不知道。想一想之前那个弟兄或者那个姐妹，哇，来到教会我们爱死了，把他爱啊爱的真的是要什么给什么，但是到了一个地步真是把他爱死了。为什么？因为当有一天看见这一个根本连什么祷告都不懂的人，连要他打开创世纪他就翻开启示录的人，哎呀，说教会有这个栽培课程，他就把家里的那个种花种草的那些工具带来教会，以为是栽培嘛，啊，以为是种花嘛。哦，这些我都见过啊，那什么都不懂的，哪里像我们今天的一套套的属灵的话语啊，一套套祷告词啊，哇，很厉害了。但是为什么这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一个弟兄姐妹来到教会以后，哎呀，我们什么都可以给他，甚至你要我的命，哎呀，好了，只差我的命没有给他。但是当有一天看见这一只火鸡变成慢慢变成一只凤凰的时候，我们知道火鸡跟凤凰有不同了哈，哎，这只火鸡不是火鸡了，是凤凰了。哇，那个真凤凰就妒忌了。啊，以前我们去那个动物园啊，你们都会有唱这首歌嘛，火鸡不漂亮，那个的凤凰漂亮，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啊，有没有唱过？没有唱过。我们在动物园的时候火鸡不靓凤凰靓啊。就是那个火鸡跟凤凰啊是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嘛，但是慢慢看到这一只的火鸡就变成凤凰了，那还得了，我这个凤凰还有位置，争宠，弟兄姐妹妒忌就开始了。我们不要说，哎呀，这一句话是对某某人说的，是对某某同工说的，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份妒忌的心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争宠妒忌就带来了纷争。当我们在开始的时候 平起平坐，甚至是你在我的下面，我很乐意的带领你，我很乐意的付出啊，真的是多少的付出啊，只差你没有给他而已的。但是当看到这一位来教会的起初的爱慢慢的就不见了，慢慢的就在比较，就在妒忌，就在排斥，就在啊这个争宠，就在纷争当中不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纷争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有结婚的，有婚姻的家庭，你们就更加的明白了。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啊，同床异梦，啊，对不对？来到一个教会也可以这样子啊，啊，甚至说坐我都不喜欢坐在他的旁边了。希望在我们这里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说要吐出自己，一方面要吐出自己，另外一方面呢，没有安全。某同工，看看某某弟兄姐妹，是对自己的侍奉造成威胁的，哇，不得了了，我就要排斥他。弟兄姊妹，我今天所讲的都是平时我们人性当中的丑恶，都是我们人性当中的生命中的软弱。好，我们就排斥别人，开始关系破裂，纷争开始，互相指责，用血气给弟兄姐妹，给同工带来伤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教会的纷争，教会的分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什么时候给今天教会的荒凉留下了一个破口的伏笔？我们要正视他，我们不是秋后算账，我们要正视他，我们不能够放过这一个的软弱，我们要到主的面前。所以第三点是主所命令，二章五节，约翰说所以，哇，真好啊。那个我们有时候读这个的，做学生的时候读老师的评语啊，你某某学生你很好很好很好，好像刚才啊那个以弗所教会把好的一大堆的啊，又能够忍耐，又能够吃苦，又能够摆上，同时都是同时的，哇，超好的。但是哎呀，我们读评语就很怕但是这两个字哈啊，那但是神没有留在这个但是，他怎么说？所以给一个出路，哈，你要回想，所以是一个的转折，是主给以弗所教会的一个出路，也是唯一的出路。听清楚了，这是主给以弗所教会的一个出路，也是唯一的出路。这包括了三方面：第一，有第一个的命令，回想。所以你要回想，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跌倒的，你是从哪里掉下去的，你是从哪里摔倒的，你是从哪里犯罪的，要回想。启示录三章三节，这里是约翰说，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们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够知道。好，我们有了回响，好，我们才能够听见，才能够悔改。所以如果没有回响，听不见，也没有悔改，更没有警醒了。在没有警醒的时候，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到，我们措手不及。所以今天神是在预备我们教会的复兴回响。这个回响是记住，是纪念。这个回响不仅是回响过去，而是今天我要回响，是一个主动的。这一个回响是个命令， 有的人说我愿意想我就想，不想我就不想。在原文里头，这是个命令的语句。弟兄姐妹，我们主在命令我们要回想，而且这个回想的对象是单数，不是复数，也就是说是对每一个单独的基督徒，是对整个的教会，一个的教会，是单数不是复数。所以主是 以一个直接的命令要求教会马上现在所需要的第一个行动。回想教会是从什么时候，从哪一点开始跌倒的，哪一点开始已经有破口，已经有纷争的。教会需要有一个自我反省的能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问题，人事物时间，我们都要回想，而不能够绕过去，更不能够避重就轻。这一个回想是从我开始回想，我们不能够强迫别人，你要回想，你了我了啊，不是文化大革命，千万不要把文化大革命的那些的东西搬出来放在教会里头，神不喜悦。所以这个回想是从原先属灵的高处开始往下沉，是因为这一个的往下坠下来，这个坠下是跌倒，是从一个的物件失去重心了，砰的一下，砰的一下开始问题了，破口已经有了，裂痕已经有了，教会失去控制了，同工之间的关系，弟兄姐妹的关系和感情开始有裂痕了，这个都要回想。另外从那个时候开始，教会开始衰败荒凉，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主所命令所给的对象是给一个教会，是给一个整体的教会，是一个单数而不是复数，是给每一个的基督徒提醒失去起初爱心的弟兄姐妹，失去起初爱心的教会不能够逃避，不能够互相指责，而是从一个整体的历史上的回顾，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让我们想想，让我们回想，对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教会有纷争，从那个时候开始有分裂，以至于给今天教会的荒凉，以至于给今天教会失去起初的爱心，埋下了隐忧，埋下了这个纷争的伏笔。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根源找出来，不是秋后算账，是自己跟自己找，不是为对方去找。找出失去起初爱心的根源是教会复兴的第一步，不然的话圣经里那刚才是起初的爱心是坠下来了，是堕落了，如果我们不回想的话，就是自甘堕落，很严重的，就是自甘堕落。所以不仅是要回想，还需要怎么样，还要回转，和要回转啊，并且也要啊，这是一个的递进的一个的关系啊，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并要悔改。所以这一个的回想和悔改是一个递进的关系，不能够只是停留在回想。我有想了，啊，我们广东人说，我动过个枕头来想了，啊，我把那个枕头放得高高的来回想了。不仅是停留在回想， 如果回想是一个诚恳的对自己的亏欠忧伤痛悔的态度，那么悔改就是一个行动。只要回想是不够的，只有回想是不够的，只有懊悔是不够的，而是需要进一步的行动，需要有悔改的行动。所以这第二个命令是回转，并要悔改并且行最初的行为，这个是原文的意思。怎么样来回，怎么样来悔改啊？我们看到啊，在这个的啊，大卫，我们看到在以斯拉记那里，我们看到在新约的马太福音、雅各书，都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悔改，什么叫做回转。第一，这一个的悔改是从里到外的，这里说到并要悔改而且行最初的行为。在这个的马太福音三章十八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这是耶稣的话，与悔改的心相称。弟兄姐妹啊，悔改不是说好啊，我已经向神认错了，我已经向神认罪了，我不需要在行为上跟人来认错。不对，悔改是从里到外。如果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虽然向神认罪了，但同时也要向因着我的这一个行为以至于使他跌倒软弱受亏损的肢体，造成了一个亏损的，我们都要向对方认罪道歉忏悔。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呢，如果没有这一个果子，你们要结出果子来，是生命的果子，这个果子是一个让别人看得见摸得着的，自然是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如果我们没有这一个的果子，没有公开的，没有主动的，没有直接的跟对方来承认自己的过错，等于仍然让撒旦来捉住这个把柄，成为今天攻击我们的一个的裂缝或者是破口。简单一句话说，你等于就是给别人捉住了那个把柄啊，就是好像是那个人质啊，好，我捉住这一个就成为我攻击你的地方了。我们知道最近在教会，一些大的教会，甚至是一些有名望的一些的传道人发生的一些的事情，在中国教会有，在美国教会有，在韩国教会有，啊，那这些都是纸是包不住火的。有人说沉默是金，沉默不是金，认罪悔改是第一步。我们知道奥古斯丁他过去多么败坏，多么败坏，他道德上败坏，生活上败坏，在信仰上败坏，简直是一塌糊涂。但是他悔改了以后，他写了忏悔录啊，所以今天带来多少人对他的尊重啊，还在他的名字上加上一个字叫圣奥古斯丁。这就是悔改所给带来的一个的真正的完全的不同的改变。所以悔改是从里到外的，有行动的。所以如果我们伤害了别人，如果我们对不起别人，如果是因为我而造成了教会的纷争分裂，我要主动的去承担这个责任，我要主动的找对方来交通祷告。第二，悔改是从上到下的一个悔改。悔改和回想是两个平行并列的关系。 如果回想，是从一个心态，是从一个态度，那么说悔改就是一个外在的一个的行动。悔改是从上到下的。我们看到以斯拉，以斯拉记十章第一节，以斯拉祷告认罪呼泣，俯伏在神殿前的时候，哇，不得了。当一个领袖，当一个主的仆人能够站出来俯伏在神的面前祷告认罪的时候，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悔改不是被众就寝，悔改不仅是内心，也有行动。悔改是从上到下的。我们有没有悔改？我们是迷途知返，还是执迷不悟？我们是迷途知返，还是执迷不悟？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回想，我们都要悔改。第三，悔改是彼此顺服的悔改。雅各书五章十六节，我们不要只是用那个指头指着对方，我们自己的一点都不谦卑，我们只是把对方的那个的把柄捉住来攻击他，整他，整到一个地步，不够，还要用脚踩上几脚，还不够。我不说了，做什么大家知道。雅各书这里五章十六节很重的，也很认真的一句的经文，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悔改，彼此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弟兄姐妹，我们透过认罪悔改，重新挽回以前已经破裂的肢体关系，重新挽回我们已经跟神破裂的关系，都需要在悔改当中挽回。第三个，命令之三，行道，行起初所行的事。回想悔改还要加上行，这是一个一步比一步更高的、更重的、更贴身的一个神给我们一个主动的一个命令的一个话语。行起初，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起初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我赐给你们的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说的话。约翰一书二章七节，亲爱的弟兄，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约翰他很喜欢这三段的经文，都是约翰写的，是启示录的作者写的，他很喜欢用起初这一个的词。起初的爱是没有偏见，没有隔阂。我们怎么样回想起初的爱？弟兄姐妹，这真是一个考验我们对主是否有一个单纯的爱的一个的考验。当我们不断的被剥夺，不断的那个权柄被剥夺，自尊被剥夺，利益被剥夺，保护被剥夺，并且为了爱主而受到伤害，你能够无怨无悔吗？你能够回复起初的爱吗？这正是考验我们对主爱 是爱到一个什么样的，爱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程度。我常给我自己一个提醒，我也是人，我也有我的喜好，也有我的标准，也有我的要求，这是真实的。我不是圣人，而且我的标准我的要求不一定是对的，可能有道理但不一定是对的。往往很多时候当我讨厌，开始讨厌那个人的时候，当我开始不妥他的时候，当我开始不喜欢他的时候，我就不允许这种的情绪，这种的感觉成为我的辖制，我不允许。所以当我什么时候一有这个苗头，一有这个念头，一有这个动机，我就马上悔改，以至于我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坦然无惧，能够撕开我，揭开我的脸上的蒙在的 那一块的拍子，那一个的手绢，那一条的丝巾。神不喜欢我们假冒伪善，所以什么时候你开始讨厌他，看他不顺眼，你在那个时候你就要不要让这种的情绪一直的影响着你，一直的给肢体的关系继续的带来一个的伤害。我们看到第四点，命令的执行，在这个的二章五节的下面，这是神给我们最后的一个通牒。主一连三个的命令，命令回响，命令悔改，命令有行动，这三个都是命令，都是命令的语句，都是命令的内容。主一连三个的命令可以说是给教会复兴的唯一的途径，紧接下来是最后的通牒。你若不悔改的话，我就去到你那里，移走你的灯台，离开他的位置，除非你悔改，除非你悔改。这是圣经里的意思，这是一个假设，不是一个真实，所以我们不用怕，我们不用担心，这是一个假设，不是一个的真实。但是有你如果不悔改，前提是要悔改，所以我们悔改就没事了，悔改的神就不会跟我们再算了，这一个的如果不是的话，我就要移走你的灯台，离开他的位置，这是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是神，仍然的是神主动的。所以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不用灰心，主耶稣仍然的是教会的头，他是主动的直接的掌握着教会的这一个的这一个的大权。所以如果我们不悔改，就移走你的灯台，离开他原来的位置，是什么意思？第一，教会失去了从神而来的权柄，没有了灯台了，没有了灯台了，这个灯台在旧约里头，这个的金灯台也是代表了神的同在，在启示录这一个的灯台是代表了教会，两个结合起来，基督就是教会的头。但是没有了灯台，挪走了从原来的位置，从原来的位置，教会失去了从神而来的权柄。第二，教会将会失去重心和平衡，没有了灯台了，没有了一个标准了，没有了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他说他的，一锅粥了，没有了标准，失去平衡。第三，教会失去方向，没有灯台了吗？模糊不清了，你打我，我打你，在带来教会的混乱，受亏损，彼此猜疑，伤害和混乱。 但是神没有，主耶稣没有停留在这里，他说除非你悔改。悔改在这里跟之前的悔改，之前的悔改是个命令的语句，在这里的悔改是一个假设的语句，就是假设你可以悔改，你也可以不悔改，不悔改的结果是怎么样，但是你能够悔改了就会怎么样。他说如果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走，除非你悔改。我们看到悔改的开始，临到是表示主亲自的行动了，神他亲自的行动。所以悔改的开始首先是要恢复在圣灵里彼此相交的生活。约翰一书一章七节，你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从正面上来说是恢复在圣灵里的相交生活，团契生活，彼此之间开重新建立，像开始，像教会开始的，像跟人家传福音的开始的，像开始同工的时候那一种密切交往的关系。这个还有就是一个分享，好，这个团契的生活是属于大家的，好，要有一个的大家彼此的分享，彼此的来交换的一个的生活上的彼此的辅助。弟兄姐妹，刚才我说到悔改是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是彼此的悔改，彼此的顺服。相交也是，相交也是从上而下，大的要服侍小的，在相交方面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了属灵生命上相交的关系，我们无论有多少的摆上，你都会觉得很干的，没有味道的。如果没有了圣灵里面彼此相爱的圣灵里的交通，就有猜测、误解、怨恨、纷争了。但是如果有了属灵生命上的交通，尽管好像做得不完全不完美，但是弟兄姊妹彼此之间因着这一个的相交，能够彼此包容，彼此理解，有一个和谐的关系。所以相交是从上而下的，主动的，是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正面的。负面的是什么？停止对立，停止背后指责论断，更要停止你要离开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我不喜欢这里我就去另外的一个地方，我不喜欢这个人我就跑到另外的一个地方。我告诉你啊，神要我们学的功课，你就是读一读，回去读一读诗篇139篇，你没有办法躲的。神要我们学的功课躲不了的，你一定要去面对他，正是他回到原来的地方。我们很肯定的，很确切的，一切隐藏的罪恶，一切隐藏的罪恶最后都会以令人厌恶的方式自动的显露出来，会的，所隐藏的都会显露出来的，除非我们悔改。所以在撒母耳记上12章15节，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这是很重的一句话，真正衡量一个是否得胜，能够站立得住的教会，不是因着他的过去，而是在于今天，在于现在和在于未来。最后我们看主所应许， 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启示录二章六节，就是你恨怒尼哥党一党，尼哥拉一党的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怒的。好，关于这个尼哥拉一党呢，有几种的说法。那其中一点呢，就是他是要分开不同的那一个的阶层和不同的那个档次，在教会里分开不同的档次就是所以呢就会把人的那个标准是带进去在教会里面只有一个的档次，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神所喜欢和神所不喜欢。所以耶稣说，这也是我所恨恶的。那在这里主没有把以弗所教会说的一无是处，反而是列出了他很多的优点，就是在提醒他们，在责备他们，在警告他们的时候，还提出他们的好处，就是说你们所恨的也是我所恨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仅恨主所恨，我们不仅嫉恶如仇，嫉恶如仇，我们更同时也要爱主所爱。所以离弃起初的爱的这一个的灵性的情况，可能今天重演在任何的教会，也可以重演在任何的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如果说恨如同烈火，爱就是膏油，不要拼命的捉住别人的过处死不放手。有爱就有光，没有了爱，光就熄灭了。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主耶稣对每一位听从他话语的人都有宝贵的应许。二章七节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的应许这里说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可以说这是过去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原文里头，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是 past tense， 是过去的，但是凡有耳的这个有字是一个动词，是现在式。应当听也是现在式，意味着什么？神的话语不仅是过去说了，今天我们有耳朵的都应该听今天我坐在那个第二排那里，坐在我前面的那个姐妹，她就跟我说，因为我的耳朵不好，所以我要坐在第一排。我说这就对了有耳朵的我们怕听不清楚，就应当听。听也是主给以弗所教会最后的一个命令。所以我们看到在启示录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从一开始到结束，从以命令开始也是以命令结束。这里说到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样的句子，这一个的句子的形式在启示录里重复出现了七次。我刚才说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表示我们对神的话语要完全的听从，不能够选择性的听，更不能够听而不闻。我们在中国像我这个年龄的都读过一个叫做一切行动听指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项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更要一切行动听指挥。我们看到这个生命，这个乐园中的生命树是怎么回事，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这里告诉我们了，是因为亚当和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吃了那个辨别善恶的果子，所以耶和华就恐怕他们又去摘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的活着，所以神就打发他们离开伊甸园然后呢，就在伊甸园的东边，三章三十四节就安设了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开始，神就在生命树的那一条路上就开始戒严了，人不能够通往那里去。但今天 感谢主，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已经得胜了，这通往永远死亡的道路已经被断开了。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我们也得胜了罪恶和死亡。得胜的，我必将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我们看到听神的话语，完全听神的话语和带来一个完全的得胜，两者是一个并列的关系。从上面来说，我们是与主联手；从下面来说，是将自己隐藏在全能者的荫庇之下。我们在里面是活出基督的爱，在外边我们有爱主爱人的见证。得胜的赏赐是什么？我必赐给他吃于生命树的。好，这个果子不是那一个可以摸得见的那个的水果，不是这个的意思，是生命的一个本质，是我们的生命已经与永恒的神的一个关系的一个重新的连接，一个的享受。在启示录里，七个教会有七个的提醒，有七个的赏赐，而每一个的赏赐都是跟永恒的生命有关系的。啊，在启示录啊、在啊、这个的啊、箴言书那里告诉我们，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在启示录21:2，啊，这里是看到乐园就是新耶路撒冷，教会要预备好，就如同是新妇装饰齐整，等候丈夫。启示录22:14，那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能够从门进去。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听的都应当听。最后看约翰福音14:21，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约翰福音15:12，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爱我的命令。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愿意悔改吗？我们今天愿意回复起初的爱，愿意回复起初在圣灵里跟我的同工，跟我的弟兄姐妹一个彼此相爱彼此相交的教会生活吗？尽管时间已经过去，我知道很对不起，但是我现在有一个的邀请，请教会的今天有耳可听的人，如果今天这一段话这一段的经文对你是一个提醒，一个责备，一个鼓励，一个安慰，第一，你愿意在主的面前悔改我的亏欠，不仅是对我的同工，也许是对我的家人；第二，要恢复起初的那一种在圣灵里面相交的生活。有了灵里头的相交，问题就好容易解决，没有了灵里头的相交的生活，总是指头指着别人，总是不能够解决。教会的复兴在于两点，第一个悔改，第二个恢复在圣灵里头彼此相交彼此相爱的生活，这就是教会重建的道路。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我是很少有这样的要求的，请你们来到前面，我们向主悔改，我们向主求恩典。请唱回应诗歌带领我们。思晴，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同工，今天不是我有什么权柄，我都是一个非常卑微的器皿，我也要常常的在主的面前悔改，我也要常常的在主面前 恢复我跟我的同工，跟我的先生，跟我的弟兄姊妹在圣灵里的交通。感谢主，今天是神借着他的圣灵的光照，如果出来的弟兄姐妹同工，你要带领祷告的，你可以随着圣灵的感动开声带领祷告。我们既然已经出来了，我们也要在神的面前表达我们从里到外的一个的悔改，我们的祷告，一人的祷告所发出的果效是大的。你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请你轮流的开声在主的面前祷告。
是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先爱我们。
主啊，你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就像你爱我们一样。主啊，就像你爱我们一样，是因为我们是污秽的，我们是不圣洁的，我们是犯罪的，可是你却爱我们。你教导我们要像你爱我们的心，就像爱我们弟兄姐妹一样彼此相爱。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有什么好夸的，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主啊，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自己摆上，我们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主啊，是我们可爱的，你所赐下给我们的，我们愿意在你面前，主啊，再一次的，主啊，向你认罪悔改，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献上，成为活祭，主啊，求你悦纳我们的心思意念，愿你的名得荣耀，愿你的教会得完完全全的复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请求你来饶恕我们。主啊，我们为我们所一切行或你自己心意的事情，主啊，求你饶恕我们。主啊，我们教会的纷争、领袖的纷争、弟兄姐妹的纷争，主啊，我们愿意带到你面前，求你饶恕我们。主啊，我们个人在你面前，主啊，我们用弟兄姐妹有嫉妒的心，我们对弟兄姐妹有不满的心，我们弟兄姐妹有批评，主啊，我们求你自己一一的来饶恕我们。我们回到你给我们这起初的爱心。
Amen。
主要是我们爱是因为你自己先爱我们。
Amen。
让我们先体会到你在我们的爱，也能用这样的爱来回应，向我们的弟兄姐妹回应，主要向我们的肢体回应，向我们肢体认罪，向我们肢体悔改，主要更愿意到你面前，主要来向你悔改，主要求你自己饶恕我们，主要求你洁净我们，让我们回到主要起初这样的爱心，主要让我们能回到起初对你这样的爱，让我们能够配再到你面前来侍奉你。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主啊，求你怜悯我们。
是的，主。
是。
主啊，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得罪了你，我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这个爱心是你给我们的，我们本来就没有爱，我们在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有力量悔改。
Amen。
也让我们能够从行动上表现这个悔改。
Amen。
让许多人能够看得见，让你自己得到一切的荣耀。
Amen。
我们求你 与这个教会同在。
Amen。
在继续在这个教会中间彰显你自己的荣耀。
Amen。
使我们能够过一个属灵的生活。
是的。
能够彼此相交，能够在爱里面合而为一。
Amen。
我们就将这样的祷告都放在你的脚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请我们不要熄灭圣灵的感动，
圣洁的人，做一个你所喜悦的人。主啊，就求你保守我们教会，保守每一个人，教会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能看到你当初给我们的爱是多么的美好，让我们愿意去悔改自己，有一颗悔改的心去改变自己，做一个你所喜悦的人。
Amen。
所有这些祷告都是奉你的名所求。
阿门。请你指给我们纯洁的心，真实的灵。阿门。在我们餐厅的里面服侍的时候，用那起初的爱心，而不是做给别人看。求你帮助我们教会夫妻。
Amen。
重新联络彼此。
Amen。
以上起初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Amen。我们一起背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弟兄姊妹回到座位上，带领我们唱回应诗歌。